中华五千年，魏便利主持，张伟国撰稿，钟伟明编导。
核弹雄兵，迭勒部首领耶律阿保机统一了黑丹各部，在后梁精明二年，即是公元916年，自称皇帝。黑丹人在耶律阿保机领导之下，由一个部落林立、力量分散的游牧民族，逐渐变成一个号令齐一的君主专制国家，而且不断向四周围的地区扩张，实力不断增加。耶律阿保机不但希望征服大漠南北的游牧民族，例如系人、塞韦人、达坦人、佐卜人、于厥人、吐浑人等等，而且更希望吞并中原，成为天下之主，所以他自称天王王。但是当时黑丹的国力仍然未足以并吞中原，因此阿保机不断出兵攻略邻近的游牧民族，臣服了不少部落，掳掠了不少奴婢牲口，而且还趁着中原的后梁和后唐长期交战，乘机出兵入侵中原的幽、屈、新、余、武等州，即是今日的北京市和北京市西北方的屈原、宣化原、延庆原一带，又曾经占据了幽州东北方的平州、瀛州、滦州，即是今日河北省唐山市和山海关之间的卢龙县、昌黎县、滦县一带。于是黑丹骑兵对后唐的北方边疆威胁极大。后唐庄中先后派遣大将周德威、李全钜、赵德军等人镇守幽州，阻止黑丹骑兵南下中原。但是黑丹骑兵仍然多次突破幽州的防线，侵扰幽州以南的涿州、益州、定州、镇州，即是今日河北省中部的保定、石家庄一带，掳掠人口、粮食、财物，令到后唐大为困扰。后唐庄中同光元年春天，黑丹骑兵在耶律阿保机的仔耶律瑶骨率领之下，深入后唐境内，占领了平州，又袭击幽州以南的农村，但是被后唐击退。同光三年春天，黑丹骑兵又攻击幽州以南的涿州，后唐大将李自元领兵将黑丹人驱逐出境。黑丹屡次袭击中原失败，耶律阿保机感到黑丹的实力仍然未能够与后唐对抗，於是召集他的親信酋長、將領，商議擴充實力的方法。
各位，這幾年來，我們黑丹騎兵屢次深入中原，都受到中原人阻擋，不但不可以渡過黃河攻入開封洛陽，就算在河北亦无法子占据一处立足之地。各位有什么征服中原的策略啊？
启禀父汗，孩儿认为中原人以耕种为生，我们黑丹人逐水草而居，行动飘忽，我们可以在每年秋天趁中原人收割粮食出兵劫粮，令到他们生计困难，人丁损失，这样几年之后，中原人逐渐衰弱，就不可以同我哋黑丹勇士对抗啦。
瑶骨所讲的确有道理。
启禀黑汗，微臣韩延辉认为瑶骨王子所讲虽然有道理，但系中原嘅地方点止幽州、平州？中原土地中横万里，有三百几府州。今日虽然割据分裂，但是河南、河北、河东、关中百几个府州、百几万户、千几万侯， 仍然由李氏控制。黑丹骑兵虽然勇猛，但系只得几十万人、几万壮丁。就算每年劫掠幽州，对中原嚟讲，只不过等于大海损失几桶水，谷仓损失几升米。试问，点可以令中原削弱呢？
韩先生是中原人，当然是不希望我们黑丹人损害中原啦。
微臣替黑韩效力多年，怎会偏帮中原啊？
没错，韩先生讲得啱，侵扰中原的边疆是不可以削弱中原的。中原地广人众，凭我们黑丹人今日的力量，的确是不可以吞并中原的。韩先生，你还有什么意见呢？
微臣认为，只凭黑丹人的力量，的确不是中原人的敌手。但是，如果集合大漠南北各部族的力量，就可以和中原对抗。
集合大漠南北各部族的力量？
没错。自从80年前回鹘黑汗被核家斯人打败之后，大漠南北各部族各自为政，而且经常互相仇杀。如果黑汗能够令到这些部族归附，他们接受黑汗的号令，那黑汗的实力增加何止一倍啊？
是吧，
富汗，韩先生所讲的确很有道理，那就由孩儿领兵西征，招降大漠南北各部族。
姚骨，你的确勇敢，为父任命你做天下兵马大元帅，领兵先行。
遵命。启禀父汗，大漠南北各部族都已经先后归附我们黑丹国，有几百位酋长跟随孩儿来到林王朝见父汗。
好，好，
父汗，他们已经在帐外等候朝见。父汗，请看看。他们之中有漠南的达坦部，有漠北的左卜部、迪列八部，有挖烂河附近的查扎辣部，有薛灵哥河附近的梅里吉部，还有金山附近的黏八葛部，他们一起在帐外恭迎富汗。
嗯，好。
黑汗万岁！
万岁！
万万岁！
好，好，姚骨，你的确做得好。各位，我们同心合力征服天下。先生，
在
大漠南北各部族的酋长已经归附我们黑丹国，我们要征服中原，今日已经是时候了啩？
启禀黑汗，今日仲未是时候。
哦，仲未是时候？
是。
点解？我们兵力已经足够，唔通仲唔可以同中原对抗咩？
我们的财力仲未足够。
财力？
冇错，中原地广人众，黑汗虽然有强兵勇将，但系要征服中原，恐怕唔系一年半载可以大功告成。
啊，
黑汗必须有充足嘅财力物力， 然之后先至可以同中原人争持到底噶。
嗯，要有充足嘅财力物力。韩先生，咁边度有呢？
契丹国东边嘅渤海国，东南边嘅高丽国，都系人口众多、物产丰饶嘅国家。如果黑汗先并吞渤海、高丽，咁两国嘅财富就可以供应契丹啦。
系噃，先灭渤海同埋高丽。渤海国系我哋契丹人嘅世仇，我哋可以先灭渤海，再取高丽，然后南下中原，征服天下。
渤海国是一个由抹喝人，即是女真人所建立的国家。抹喝人汉朝以前称为肃慎人，南北朝时代称为密吉人，到了隋唐时代称为抹喝人。抹喝人世代居住在长白山、松花江、牡丹江、乌苏里江和黑龙江中下游一带，即是今日的吉林省、黑龙江省南部和苏联的东海滨省一带。抹喝人在这个地区以捕鱼、打猎和采摘森林里面各种果实、药材、菌类为生。由于抹喝人山居的范围广大，所以分为七大部落，即是黑水部、白山部、浩室部、博笃部、忽烈部、安居骨部同埋肃末部。其中肃末部散居喺松花江上游，即係今日吉林省嘅吉林市桦甸县一带。由于比较接近高丽国，所以受到高丽国嘅控制，但係文化就比较其他六个部落进步。隋炀帝征伐高丽嘅时候，有一个叫做特地溪嘅末喝肃末部酋长率领千几户族人投奔隋朝，隋朝将他们安置在辽西地方的瀛州，即是今日辽宁省朝阳市附近居住。这支抹喝人汉化的程度比较深，他们开始以务农为生，懂得使用中国文字，信仰佛教，而且他们的酋长世代接受唐朝的官职。到了武则天当权的时代，契丹酋长李俊忠、孙万荣起兵反唐。由于瀛州位于契丹人游牧地区的南方，这支抹喝人受到严重的侵害。有一个叫做契克众将的酋长率领族人重返故地。契克众将的仔叫做大造荣，开始在牡丹江上游，今日吉林省的敦化县东牟山上边建立了一座山城，自称镇国国王。镇国是东方之国的意思，当时是武则天圣历元年，公元698年。几年之后，唐中宗复位，大造荣接受唐朝安抚，受封为渤海郡王、忽汉州都督。于是大造荣所建立的国家正式称为渤海国。到了大造荣的仔大武艺的时代，不断向外扩展，征服除了黑水部之外的其他几个抹喝部落，又出兵臣服了朝鲜半岛东北部的旭追人，控制了今日北韩的咸镜南北道、两江道一带。大武艺的仔大阴谋模仿唐朝的制度，设立各种官制、兵制、赋税、财政、法律、教育、科举等等制度，又将全国分为五经、十五府、62州、100多县。又在牡丹江中游，今日黑龙江省最南面的宁安县境内，模仿唐朝首都长安，建筑一座新首都，称为上京龙泉府。时至今日，古城虽然已经荒废，但是仍然保留一些痕迹的。由于大造荣、大武艺、大阴谋三代国王的经营， 渤海国成为东海胜国，即是东方的强国。渤海国除了与唐朝保持密切的政治和文化商业关系之外，还经常派遣使者僧人到日本和新罗访问。渤海商人亦都将唐朝的书卷转销日本新罗，因此日本和韩国的史书有不少关于渤海国的记载。契丹人在渤海国以西游牧，经常入侵渤海国的州县，于是契丹人和渤海国成为世仇。耶律阿保机统一了大漠南北各部落之后，打算进一步吞并渤海国，扩充实力。在这个时候，由于中原大乱，而渤海国南面的新罗国亦都因为分裂而长期混战，令到渤海国的贸易陷入困境。加上渤海国的贵族逐渐腐化，而且沉迷佛教，渤海国已经潜伏了不少弊端，变成外强中干。渤海国王大恩赞听闻契丹准备入侵，先发制人，出兵攻陷契丹的辽州。耶律阿保机乘机反攻，亲自领兵长驱直下，攻陷渤海国西部重镇扶余府。阿保机的仔皇太子耶律突欲、天下兵马大元帅耶律尧骨率领契丹大军围攻渤海首都，渤海国王大恩赞投降，渤海国灭亡。当时是契丹天显元年，亦都即是后唐明宗天成元年，公元926年春天。渤海立国一共是229年。契丹灭了渤海国之后，耶律阿保机将渤海国改称为东丹国，封他的大仔皇太子耶律突欲做东丹王，统治渤海故地。但是阿保机本人仍然率领契丹兵马坐镇渤海故都龙泉府。
韩先生，各位酋长，各位儿痴勤，渤海人真是不堪一击。我哋契丹大军出兵只不过一个月，就踏平渤海国。渤海国王已经向我哋契丹人俯首称臣，我哋要征服天下，真系指日可待啊！
黑韩万岁！
各位。按照我哋契丹人嘅惯例，渤海国王嘅亲戚同埋各地嘅首领都要押翻去契丹国，分俾我哋做奴仆。
多谢黑汗。
从今之后，渤海国就系我哋契丹嘅国土，我哋要将呢度地方称为东丹。我翻去临王之后，东丹国就由我嘅太子突欲治理。大玉，
系二在，
你要好好地看管渤海人，每年按时将粮食同埋财物送翻去林王，知道吗？
孩儿遵命。
嗯，
不过孩儿认为要治理好东丹国，应该沿用渤海嘅旧制度，而且要起用渤海人。
啊，
假如改变太多，孩儿恐怕好难令渤海为民心服啊。
嗯。你讲得都有道理，好啦，咁就照你嘅意思去做啦。
谢富汗，
启禀黑汗，中原派咗一个叫做姚坤嘅使者嚟朝见黑汗，林王嘅官员已经送咗佢嚟东丹国，等待黑汗召见。
啊，中原有使者嚟朝见？
系。
中原人梗系想探听下我哋嘅虚实。好，我哋已经并吞咗渤海国，正好乘机向佢哋显示下我哋契丹人嘅威势。听朝一早带佢嚟帐中相见。
遵命。
韩先生
在，
你要做我嘅翻译。
啊，微臣韩延辉尽力替黑汗效劳。
你就是中原派来的使者姚坤。
没错，大唐天子派微臣来向黑汗问好。
哦，多谢中原天子。我听闻最近中原河南有个天子，河北又有个天子，究竟点解呢？
启禀黑汗，河南的天子已经在四月初一死于乱兵之手。至于河北的天子，原本是河南天子的义兄，因为河北兵乱，奉命安抚河北，由于得到将士拥戴，在魏州即位。他听闻河南天子遇害，已经领兵平定动乱，顺应民心，在洛阳正位。今日中原已经太平无事。
讲得好，河南天子是河东晋王的骨肉，我曾经同河东晋王结为兄弟，咁河南天子就等于是我的子侄，他死于横祸，未免可惜。如果当时我及时领兵南下，就不会有这样的灾祸了。
中原的事岂敢劳烦黑汗？
我的子侄死于非命，我阿保机有权过问，而且今日的中原天子未向我禀报擅自抢夺河东晋王的天下，于理不合。
当今天子追随河东晋王四五十年，与先帝情同骨肉，而且领兵二十多年，官至大总管，手下有精兵三十万，又得到将士拥戴，万众一心。当今天子应天顺人，怎可以说抢夺帝位？微臣敢问黑汗，当日黑汗由姚捻氏手中取得政权，是否可以称为抢夺？
咩话？
哼！中原使者，你要小心讲话。
帝玉，由得佢讲。想不到中原仲有咁大胆嘅使者，
黑汗过奖。
河南嘅天子虽然系我嘅子侄，但系佢屡次同我作对。今日嘅中原天子如果愿意同我黑丹国修好，我亦唔会推辞。
微臣今次奉命出事，就是希望同贵国修
好。好，如果中原天子将大河以北割让俾我，我保证黑丹人以后唔再南侵。
割让河北？
冇错，
恕难从命。
咩话？
何况事关重大，微臣岂敢作主？
好，咁割让幽州亦未尝不可。
黑汗，微臣出使贵国，目的是同贵国修好。黑汗一味逼我哋割地，请问有乜嘢用意？
我黑丹骑兵已经踏平渤海国，如果中原天子唔愿意割地，咁你翻去对中原天子讲，我会率领三万兵马去幽州同佢商议盟约嘅。
好。微臣一定请中原天子好好准备，随时恭迎黑汗。
耶律阿保机吞并渤海国之后，有进一步吞并中原的野心，但是几个月之后，阿保机返回临王途中忽然染病逝世，当时是55岁。阿保机两个仔东丹王耶律突玉和天下兵马大元帅耶律尧骨互相争夺黑汗的地位。
中华五千年之黑丹雄兵是由李登能、刘超文、张建浩、钟伟明、陈炳球、蔡雅阁、温泉、翟耀辉以及林有荣等联合播演，现在已经已播放完毕。